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一节。一个爱主的圣徒与主有了类似的经历，他答应了主的呼召，认识了自己的托付，也开始认真的服侍主。他学会了待人得救，身边也有几个被他培育的年幼圣徒。这时候他发现教会的带领和供应不能够满足他服侍上的需要，他去与教会的领袖们交通，反而引起同母弟兄们的烈怒。他只好来到主面前，很委屈地向主倾诉，并且寻求主的带领。在他与主亲密敞开的交通中，他也很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抱怨：教会不应该是个家吗？我怎么会像个流离失所的人，无家可归呢？主不是羊群的牧人吗？教会怎么变成了主同伴的羊群呢？我们要认识这一个刚开始爱主并且开始认真服侍的圣徒，他的感觉不一定准确，他的认知也不一定平衡。虽然他的问题非常的尖锐，但这也是每一个认真服侍主的人经常会在教会中遇见的情况。我们要把雅歌看成一个圣徒生命的成长指南，在生命成长的阶段中，他的认知或许是不准确的，但是他的感觉与经历是真实的。当他把他心中各样的想法带到主面前的时候，甚至于在向主抱怨的时候，主完全没有责备，反而称他是女子中极美丽的，并且从大格局的层面来勉励他。主告诉他，主的确只有一个羊群，并且2000年来这个羊群已经走出了一个角中，这些角中可以形成一条道路，这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也是通往天上耶路撒冷的道路。我们不能够跟随人，只能够跟随主。但是该怎么样跟随主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太抽象，如果我们不知道，就要跟随羊群的脚踪，也就是要广泛的阅读前面圣徒们所留下来的著作和见证，并且合适的把他们全部串在一起，形成一个脚踪。有许多我们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无法调和的神学派别，或者对圣经完全不同的解释，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，并且考虑不同属灵人著作的时代背景，如果我们真有神的眼光，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根本是相辅相成的。主一方面让这个爱主的圣徒认识2000年来神带领教会的路，同时也在很实际的层面告诉他，就是在他的周围主也有很多有帐篷的牧人，他要把他服侍的母山羊羔放牧在牧人的帐篷旁边。接着主就对这个爱主的圣徒说了几句能够帮助他生命成长的话。我们来读第九节：我的佳偶，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。一开始主称他是我的佳偶，这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。 NIV 翻成 My Darling， KJV 翻成 My Love， 感觉上比和合版翻成的佳偶更贴切，也许翻成我亲爱的会更好一些。当他听到主这样称呼他，他的心融化了，他的心完全向主敞开了，他能够接受主要对他说的话，这些话都能够真实的帮助他的成长。主说，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。骏马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在整本旧约就在这里用过一次，它是指母马。法老我们知道是埃及的王，在所罗门时代最好的马和最好的马车都是来自埃及。王上十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，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，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，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色克勒，马每匹150色克勒。主把这个爱主的圣徒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，在法老车上所套的马都是上等的公马，不是百中挑一的，不仅身体强健，还受过专门的训练，行动快速，体态优美，让人看了心中充满羡慕。法老预表这个世界的王，法老的马车决定了世界的潮流，法老车上的每一匹马都是为着前途拼命的奔跑，结果在这一群公马中却有一只母马也在中间。这个爱主的圣徒是主特别拣选的，为着培植抚育生命的每一个被神拣选被神呼召并且起来跟随神的人，是要走一条与世界不同的道路。但是当人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，不太容易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活在世界中，对于世界的潮流也习惯了，以至于一开始在教会中学习服事的时候，经常会不知不觉就把世界那一套东西也带到教会中。很多时候他是很殷勤的侍奉，并且以为他是在侍奉主，却没想到后面马车载的是法老不是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我们经常在服事教会中会犯的错误。我们在公司上班，我们设计产品，我们生产货物，这些都需要有标准规格，规格确立之后就是讲求效率，对于商品这么做当然没有问题。但是教会的产品不是货物，而是人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在生产货物中不符合规格的就成为瑕疵品，就被扔掉。但在教会中，每一个圣徒都是神所保爱的，没有瑕疵品，每一个圣徒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有着不同的功用，会有一样的规格，并且肢体之间是互补的，越是软弱越是不可少的。因此我们不能够把管理公司那一套带到教会中来，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机体，我们要帮助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够生命成长，并且发挥出肢体应该有的功用。这是从肢体这一面来说，从主人那一面，如果你今天是在服侍法老，法老用人都是把人用尽，当人对法老不再有价值的时候，法老就把人一脚踢开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司都有退休制度，说好听是退休，说不好听就是你不再有价值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不会这样用人，我们的主永远都是来培育人，人在神的手中永远都有价值，其实当年纪越大，他生命越老练，生命越成熟，在神的手中就更有价值。亚勒85岁尚且能够为神征战，在主的手中和在法老的手中是有何等的不同。主先把这个爱主的圣徒比作法老车上套着骏马，提醒他要从世界里分别出来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，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，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我们先来看两腮因法变而秀美。姐妹化妆的时候都会在两腮涂上腮红，让脸部显得更立体，脸颊看起来就更美丽。人的两腮就决定人的美丑，这个爱主的圣徒因为两腮并不好看，就编了发辫在两腮边，一方面可以遮盖有瑕疵的地方，另外一方面也加上点缀，他的两腮就因发辫而秀美。我们的主一眼就看出来他的美丽是打扮出来的，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颈项是人向神顺服的能力，旧约的先知们经常骂以色列人是应着颈项的百姓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一再的背叛神，他们向神没有顺服的能力。这一个爱主的圣徒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顺服神，就带了一个珠子串起来的项链， 让景象看起来柔和一些。原来他的顺从也是装饰出来的。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在我们老我的生命之外，有了从神而来一个新生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如果发展起来，自然脸颊就是美丽的，景象就是柔顺的。当这新生的生命还没有完全长大，我们以自己也知道，我们缺乏向神的顺服，缺乏属灵生命美丽的彰显。因此我们就用人为的方式，使得两腮因发辫而秀美，使得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这样的装饰。他之所以会装饰，因为他认识自己的不足。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知，并且愿意花时间去打扮去装饰，做出我们很在意，把最好的一面显给主看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或者说有愿做的心，主就能够真正的做工在我们身上。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是最好的例子。从性格上而言，以扫忠厚老实，比起喜欢投机取巧的雅各似乎更讨人欢喜。但是以扫大而化之，看重长子的名分，雅各却看重长子的名分，因此他极力的争取，因为雅各有心争取，就让神能够做工在他身上。最终雅各在神手的制作之下，成为一个非常属灵的人。同样的，主虽然指出他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，他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，虽然都是人为的装饰，但主就接着说，我们来读十一节，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，镶上银钉。这还是在主这个圣徒的回答，但这时候主词是用我们，我们就是指三一神。我们看到每一个圣徒的成长都是三一神通力合作的结果，一生的道路父神老早为我们命定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，会碰到什么人，都是在父神的旨意中。父定义之后，子就来执行父的计划。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经历了人生会遇到的每一个问题，会面临的每一个挑战，他自己活出一个完美的为人生活，且这些都记载在四福音书中。耶稣基督所经历的都要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呢？就需要经过圣灵的使化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圣灵的内住。当我们面临事情的时候，圣灵要把基督的恩典供应给我们，不仅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也给我们能力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因此主在这里就说，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。金子是预表神的性情。当你用人为的方式编上发辫，要让你的两腮显得更美，三一神就把神圣的性情编入这个发辫中。也就是在我们打扮的过程中，神把一些真正的属神的，也就是神的性情编织进来。不仅编上金辫，还要镶上银钉。银在圣经中都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也说出神圣性情能够编织在我们身上，是根据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。我们天然人性的败坏已经被基督救赎了，在这个基础上，神把神圣的性情加添进来。这也正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，主已经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，就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三一神要为我们编上金辫，镶上银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在教会中的侍奉碰到了难处，就要像这个爱主的圣徒一样，把你的问题带到主面前。主会不仅帮你处理难处，主还会在你身上制作，让你看见在你身上还有很多从世界而来的影响，这要帮助你更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。主当然也知道，我们来到主面前总是把我们最好的一面显出来，或许不是真实的，或许是我们的装扮，但是我们有愿意装扮的心， 我们的主就把真实的东西加进来，是在他救赎的基础上，把神的性情编织在我们身上。这个是我们一生持久的学习。这个爱主的圣徒，最起码现在已经上路了，神可以在他身上制作了，神可以把一些真正永远属神的性情编织到这圣徒的身上。我们如果愿意这样的来服侍主，经过一段时间，有的人几个月，有的人几年，生命就会慢慢长大，且显出真正的美丽。下星期我们来读第一个阶段的下半部，能够明白起初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长成什么样的光景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如此的美丽可爱，赐给我们敏锐的鉴赏力，能够欣赏你各面的爱，只要帮助我们能够更爱你。而我们对你的爱，就是你做工在我们身上的基础。虽然我们今天都还不老练，身上还充满了世界的味道，但你要为我们编上金边，镶上银钉。求你在我每天的生活中，能够把一些永远的主灵的祝福让我经历和享受，我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